王丽传。大家好，我是王丽，一个普通的农业科研人员，或者也可以说是前科研人员。我被裁了，今天是我的 last 经济下行，裁员是普遍现象，我本身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院里一点赔偿都不给，还让我把茶水间的微波炉还回去，我是不能够接受的。我找了法律援助，援助我的韩律只擅长打离婚诉讼，他让我先跟我们院长结婚，把劳动官司转为离婚官司，这样胜算大一点，可是操作起来难度有点大。我们院长在 ICU 里住了小半年了，这个时候让人家先离婚再跟我结婚，这个忙我怕人家有心无力，况且我老公失踪五年了，我还得先把他找到先办理离婚。我现在工作这么忙，还要带我们三岁的孩子，实在是腾不出手来。但是斗叔的女人最美丽，只要有恒心什么都难不倒我。后天就开庭了，我昨天赶紧在完颜会的直播间，
你终于刷到我了，
买了一套让孩子学法懂法漫画民法典，希望可以有所帮助。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自从去录了播客正经巴巴，我的生活也有了一些天翻地覆的小变化，受到诸位听友的喜欢，我开心之余有些伤感落寞，同时有点兴奋，总之我很得意。我想把这期节目给院里的同事听，好好的瞎吧瞎吧，但又怕太过张扬，毕竟做人妖低调。于是我黑进了我们院的网络系统，植入了一个木马程序，如果有人使用院里的电脑播放视频，声道会自动切换成我参与的那期养花养草在城里种地就种 CBD 的节目录音，既不影响同事们的正常工作，又可以轻微的刷下存在感，我可真是个大机灵鬼儿。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天我的领导赵丽在实验室里跟保洁孙大姐行巫山云雨之事，
两人正颠鸾倒凤，不知天地为何物，
且孙大姐的迷彩变形金刚肚兜还挂在领导的腰间，这也就罢了，他们竟然还在操作台上酒精灯旁消毒池边完成了高难度的全裸托马斯全旋，获得了 9.7 分的好成绩，这也就罢了，他们在运动的同时还想看个小片助兴，于是他们打开电脑播放了竞技电影《三梦奇缘大战万人迷》，正在兴头上，说时迟那时快，播放器里传出来是我的声音，我正巴巴地给人讲转基因玉米烫的操作流程。没错，大家可能还不太清楚，我本身是农业基因工程和美容美发双博士后学位，玉米基因和玉米烫都是我研究的范围，打扰了领导的兴致，我必然不能有好果子吃。领导就开始准备给我穿小鞋了，他先问我穿多大码的鞋，我说44，真是一双美丽的大脚，他邪魅一笑，掏出一双38码的人造革高跟鞋递给我，我一边看着他得意的笑容，一边把脚伸了进去，他的笑容逐渐凝固，一切都是刚刚好，我成功预判了他，但是换来了他疯狂的报复。他料准了我一个带娃的守活寡妇先不出什么风浪，想要把我从北京调到珠峰大本营去研究转基因水稻的量产，我不同意，他就给我下了辞退通知。但是我懂法，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合同应当明确员工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我当初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工作地点明确约定是北京、上海以及珠穆朗玛峰顶峰，并不包含珠峰大本营，我决定拿起法律的武器争取违法解除而案的赔偿。就在刚刚，快递员送来了我在完颜会的直播间购买的让孩子学法懂法漫画民法典，我得赶紧学学，后天还得打官司呢。我是王丽，我穿越了，一觉醒来我已经躺在紫禁城的长街上，但当时我睁不开眼，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宛嫔娘娘，宛嫔娘娘，只听得有人一边呼唤这个名字，一边用力地摇晃我。我慢慢地睁开眼，一个宫女模样的人见我醒来甚是开心，太好了，娘娘您终于醒了，咱们可以继续了，说着一巴掌扇了过来，我再次晕了过去。就这样我被她晃醒了63次，也扇晕了63次，终于断断续续地了解了一个大概，我现在的身份是清朝后宫里的婉嫔，扇我巴掌的宫女叫翠翠，只因我在宫宴里多吃了20个外邦进贡来的榴莲， 导致他的主子齐妃娘娘没吃上一口。我又试图用王志和臭豆腐某馒头来代替，结果把齐妃的三阿哥熏到了，王志和的味道刺激到了三阿哥，他的生长激素疯狂分泌，现在已经长得和寿康宫的屋顶一般高。果然三阿哥容易犯错，
屋顶会着火，
他竟然跟寿康宫先帝的老太妃私通，现在老太妃还全裸挂在他的腰间，不知天地为何物。皇帝盛怒之下责罚了齐妃，于是齐妃娘娘罚我在长街被啐嘴掌乖。终于我在晕倒71次后被人拉去了慎刑司，我以为还要被用刑，仔细打听才知道，原来慎刑司就是我的寝宫，我正是慎刑司的主位婉嫔娘娘。我现在的头很疼，一方面是被扇巴掌扇的，一方面想用力回忆我是怎么穿越过来的，却想不起来。简求，本宫的头好疼，我唤来慎刑司的掌事宫女简求姑姑。小主放心，你以前每次头疼都是我来伺候的，奴婢马上帮你止痛。说着简求换上了蹴鞠的行头，我还没反应过来，他一个倒挂金钩就把足球踢了过来。
一切美好只是昨日沉
醉，足球闷在我的脸上，我再次晕倒，头真的不疼了耶。
不必彩虹，
就在这昏昏沉沉的时候，我终于想起了前世的事情。我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农业科研人员，被上司陷害，把我从北京调到珠峰大本营去研究转基因水稻的量产。我申请了劳动仲裁，并且聘请了号称300场官司从无胜绩韩律。本来这次胜券在握，谁知我的上司丧心病狂，绑架了我3岁的儿子，还获取了我在国行的20000积分。并胁迫我让我去珠峰研究水稻，孩子没了可以再生，积分过期可就无法再补。想到这，我也只得暂时服从调动去了珠峰工作。就在我到珠峰工作的第二天晚上，我莫名其妙的肚子疼了，不想去旱厕，我就跑到了营地后面的空地去解决。我脱了裤子蹲下，一边望着天上的银河，一边欢快地拉了起来。就在这时，身后出现了2个黑影，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是谁，他们就给了我一闷棍。就在我昏迷的前夕，我隐约听到这2个人给我喂服了一个名为 RPTX4869 的药丸，之后他们就把我扔在原地，我也渐渐地昏了过去。高原的夜晚寒冷无比，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我的皮燕子里。
夏天的风唯有
毕竟我还没有提上裤子，当着冷风吹进我的洞，
冷风呼呼呼呼呼呼吹进我的洞，
使我打了个激灵，短暂的醒了过来，但马上又陷入昏迷。再次醒来就是开头啐嘴掌乖的场景。想到这，我告诉自己不要慌，毕竟我可是王丽，拥有农业基因工程和美容美发双博士后学位的现代女性。我冷静下来分析了当时有可能产生穿越的条件：珠峰、晚间、冷风、RPTX4869、拉屎、敲晕。如果再次满足这些条件，说不定可以穿越回去。至于怎么满足，我暂时还没有头绪。小主，小主，简求慌张地跑了进来。小主，大事不妙，皇上翻了您的绿头牌，今晚皇上要给您侍寝。小主，被皇上伺候的时候您可要万事小心，他那个老壁灯是变态。简求的话还没说完，我就被2个老嬷嬷扒光了衣服，把我用紫菜皮卷了起来，扛着我就往养心殿去了。虽然在前世我是一个独自带娃的活寡妇，仍然过着多姿多彩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充满爱呀，
但是让我跟这个皇帝老儿光着摔跤，我是打心眼里不高兴的。为了让他离我远点，我把芥末膏涂满了全身。一方面，万一皇帝想要对我动手动脚，芥末的呛辣味道或许可以让他知难而退；另一方面，芥末更搭配紫菜。到了养心殿，我被抖落在床上，身上浓厚的芥末酱散发出浓郁的芬芳。我想着皇帝应该不敢下口了吧，谁知皇帝早就换好赤色鸳鸯肚兜，一边坐着帕梅拉一边等我。他也是早有准备，已经提前焖好一锅米饭，屏退左右后， 皇帝露出了邪恶的本性，把米饭抹在我的身上，又把紫菜包回去，我就成了寿司卷，又让我抱着一锅米饭趴在床上，我又成了握寿司。身在封建社会，我哪里被这样尊重过？我赶紧投桃报李的把皇帝包个精光，他也变成了一枚刺身，显然他也没有受到过如此的尊重。我们两个就这样玩了一宿日料 play， 开心的相拥而泣，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呛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
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们就这样哭了一宿，可能是芥末太呛了，我没忍住吐了出来。皇帝急忙唤来太医热食出，热太医瞥了我一眼，说已经怀孕19个月了。皇帝很高兴的要进我的位分，还赐了一个封号枪。穿越过来不到24小时，我已经从婉嫔变成了枪妃。封妃的事情很快被六宫知晓，引来各宫小主的不满，带头的杜妃、齐妃跑到皇后娘娘那里告状，说我假孕争宠，明明仅有孕19个月，但是看起来却像24个月的，其中一定有鬼。皇后不明就里，带着他们找皇帝说要治我的欺君之罪，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其实是我的设计。我要想回到现代，就得满足之前那些穿越条件，但是对于一个无宠的嫔妃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我决定只有被皇帝宠幸，我才有权利去完成那些穿越的条件。为了完成这个计划，我早早地做好了准备，上了闹钟，凌晨4点就起来跟热太医私通了。这件事除了我的贴身宫女简求、掌事太监小晕子、小厨房的丧儿、绣坊的彩月姑姑、御膳房的老李、正阳门的小王、圆明园的屁儿、禁军的侍卫杨狂徒以外，根本不会有其他人知道。皇帝早就听热太医说，我已经用太医院最新的彩超技术，在千里池超了4个时辰，确定我怀的是一个七胞胎，所以肚子才会比寻常大些。于是气得下旨狠狠责罚了他们。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杜其二妃捕风捉影，嫉妒成性，祸乱宫闱，罚用木薯粉堵住皮燕子，闭门思过，皇后不辨是非，唯恐后宫不乱，罚降俸禄，转岗降薪，做官女子洒扫工作，不许其他宫女跟她说话。
我以为皇后会忍受不了同事的孤立，会提出离职，谁想到她却签了同意书。没想到乌拉瓜一搜，真是能屈能伸，我甚至有点佩服她。不管怎样，我现在是后宫一家独大，是时候开始计划穿越行动了。首先我要去到珠峰大本营，但是我身在大清朝的紫禁城，要去到珠峰谈何容易？刚好这月初二是我的生辰，皇帝特别高兴，说可完成我一个生日愿望。我说我想去吐蕃和亲，好好的怎么想起和亲？况且大清哪来的吐蕃，也根本不用和亲。皇帝十分诧异，这件事全怪我，前世我只顾着研究农业转基因和美容美发，都没怎么看过历史。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传来了好消息，喜马拉雅山区的一个村子发生了叛乱，同村的一个老头率领他的儿子抢劫了当地的村委会，不但抢走了20两官银，还扬言过2天再来。早朝的时候，本来主战派打算派兵镇压，但碍于我主动请缨外加撒泼打滚的要想去和亲，皇上虽舍不得我，但也觉得一个女人能解决的问题总比派千军万马去征讨要划算，也就欣然同意。于是我连夜出京，直奔青藏高原，生怕造反的爷俩撑不到我去和亲的日子。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这次和亲轻装简行，只带了简求姑姑一个侍从，我们一主一仆一匹白马一路向西。走了2天，路过一片森林，我们好像迷路了，最后还是简求凭借灵敏的嗅觉把我们带了出去。刚走出森林，但见一座村庄伫立在眼前，建筑旁的立牌赫然3个大字“高老庄”。怎么会是高老庄？时间空间都对不上，难不成我又穿越了？我正在狐疑， 旁边走出来一个姑子，跟我说欢迎光临高老庄主题情趣酒店。我这才用随身携带的便携射电望远镜对着石碑看出来，原来高老庄大字下面还有一排小字主题情趣酒店，这里竟然是一家由凌云峰超媒情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甘露寺分公司管理的一家酒店。我看日上三竿，天色已晚，不如就先在这歇息得了，于是就和简求就办理了入住。前台静白还特地嘱咐山里更深漏重，常有果子狸出没，这我倒是不担心，毕竟简求姑姑是有些功夫在身上的。果不其然，到了晚上，我被一阵窸窸窣窣声惊醒，不但声音越来越大，还飘来一阵浓郁的葱香。难不成真是果子狸来了？我紧紧地盯着门缝，还没来得及叫简求，就见一个黑影从门缝窜进了房里。我还来不及反应，只见得那黑影所到之处飘落许多的葱花。
花开的时候，你就来看我。
奇香无比，让人不自觉想摸出袋甜面酱蘸着吃。黑影冲到了简求的床前，借着床前的月光，我也模糊地看清了来人，或者说他并不是人。已知此物长30公分，宽25公分，高35公分，球长宽高加起来是多少？我算了一个时辰，刚刚好90公分，再多一点就超过了顺风手中的尺寸。我根本来不及赞叹它的尺寸精巧，它就向简求发起了进攻。简求，我话音未落，那黑影就向简求的床喷射出一股甜面酱，面酱味道浓郁咸香，让人不自觉想摸出一根黄瓜、一块鸡腿肉、一勺花生米，当场做一盘酱爆鸡丁。没想到面酱具有腐蚀作用，简求的背被烧穿了一个大窟窿。我心中暗道不妙，简求恐怕凶多吉少。说时迟，那时快，我也拍案而起，一记八卦掌劈过去，迅速地打开了行李箱，准备收拾行李退房落跑。但是动静有点大，毕竟一个人拖着4个32寸的行李箱往门外跑，很难不闹出点动静。那黑影朝我冲了过来，娘子小心，我还没来得反应，简求一边提醒我，一边从房梁上俯冲下来。好个简求，原来他在面酱攻击前就开了闪现，躲到了房梁上，真是巧妙。
就是喵喵喵，
我根本来不及赞叹简求功夫的巧妙，他就把地板撞了个窟窿，连同黑影一起掉了下去。我赶到楼下，黑影已经被简求压得奄奄一息，吐了好几口腐乳。接着楼下的灯光，这时我们才看清楚黑影的模样，那分明就是一个煎饼果子。大家正觉得奇怪，煎饼果子醒了过来，但已挣脱不开，只好放弃抵抗。我曾经听李捕快介绍过审问技巧，逮住就审，不说就打，于是我决定连夜突击审问。简求稍微松了松手，让他从头老实交代。娘子，我一定交代，煎饼果子说道。
看不开天地地久天长，
也不用从那么头开始说，
我爷爷小的时候，
说你自己就行。
那一年呢，雪花飘落，梅花开枝头。
那一年我还没出生，我娘怀我久不生产，到了3年0.6个月的时候，终于生出了一个肉球。我爹认为一定是个什么邪物，万万留不得，不容分说，于是劈刀就剁，剁起了韭菜。剁完韭菜又来剁这个肉球，打算今晚吃馅儿，一起包饺子。霎时间肉球红光四射，我就从肉球里滚了出来。大家定眼一看，原来是一个没穿衣服的煎饼果子，嗷嗷坠地，香菜、葱花、芝麻倒是一样不少，唯独没有韭菜花。这还得了，爹娘为了韭菜花吵了起来，最终选择了河狸，而我也被起名果子狸。我见果子狸的身世实在可怜，示意简求把它松开。果子狸继续介绍道，自己之所以有如此可怜的身世，也不是没有理由。原来果子狸的前世是天庭8天快捷连锁酒店的一名客房服务仙子，只因为撞破了天庭2位高权重的神仙婚内出轨，他们在酒店云雨时候过于投入，仙子都在旁边做完了全屋的保洁，他们都没有发现，最后还是在回放自己精彩录像的时候才惊觉旁边有人一直在打扫房间卫生。为了灭口，二人将仙子变成煎饼果子打下凡间， 承受每日正反面煎熬的痛苦，幸好观音大士慈悲为怀，打来了电话。
求菩萨来点化，
把他解救出来，还让果子狸再次等候西去的和亲之人。待他和亲完毕之日，也是煎饼果子功德圆满之时。我告诉果子狸，我就是和亲之人，如果愿意就
跟我走吧。
果子狸非常开心，
我走咱就走啊。
我说道道也不用这么着急，
天亮就出发。
结果天不亮我们就出发了，因为昨晚的打斗太过激烈，被子和地板都出了破洞，万一被发现还得让我赔，我可不想赔。于是带着捡球和果子狸连夜落跑。我们一路连跑带颠的来到一条河边，被阻住了去路。走近一看，原来河里并不是水，而是奶黄线儿。难不成这里就是传说中的流沙河？我一抬头看见岸边有一个石碑，上面刻着几个大字，800毫米流沙河。捡球已经先一步舀了一杯流沙喝了进去，说特腻，还是得配着干粮吃。然后他抓起果子离站着流沙就要往嘴里放，吓得我赶紧制止。捡球，我说了多少次了，煎饼果子蘸奶黄不好吃的，还是甜面酱更合适。果子狸趁机逃脱了捡球的魔爪，如此宽阔的大河可如何是好？我一边发愁一边想着要是有船就好了，不由得喊了起来。望去，只见河里驶来的一艘巨型游轮。上面有一个人看着我，突然从嘴里射出一个暗器，我一个闪身，没躲过去，但还好那暗器只是一口口水。我顺手抓起果子狸擦了擦，游轮缓缓地停在岸边。我生气地爬上去理论，捡球他们也搬着马扎，抓着瓜子根过来想要看热闹。甲板上我看到了那个朝我吐口水的人，穿着背带裤，前面还支着画架。我一下反应过来，泰坦尼克会画画的还吐口水，这么个大帅逼我怎么可以放掉他？我也不理论了，一边走向他，一边把自己脱个精光，并向他做起了自我介绍。你好，我是 Rose， 画我。捡球赶紧用果子挡住了自己的双眼。哎，封建社会的宫女就是没见过世面。那人笑了笑说道，你好 Rose， 我是 Jack， 可我不会画画。我正觉得奇怪，这时跑过来一个水手向 Jack 敬礼说道，报告舰长，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出发。 Jack， 你是舰长，你不应该是个画家吗？我问道。应该的事情多了。话音未落，刚才那个人又慌张地跑了过来，报告舰长，发现三个水滴筹正向我方飞来，请求撤退，全体注意，各就各位，3分钟后启动爆头鼠窜计划。我一脸懵逼，捡球更是啥也听不懂，气得他狂踩果子离出气。你到底是谁？我拦住正要走的 Jack 问他。我是 Jack 啊， Jack 张，中文名字张北海，欢迎来到蓝色空间号，为了你的生命安全，请你跟我这样做。
请你跟我这样做。
张北海一边双手十指交扣抱住脑袋，一边深蹲，一边跟我说。我和捡球满脸狐疑地跟着坐了起来，果子里没有手急地在旁边跳脚。这时船上传来倒计时的声音，54321爆头鼠窜计划正式开始。只见张北海突然跑了起来，连鞋都跑没了，还喊我们跟上。原来真的就是字面上实体的爆头鼠窜啊。但是我们还没窜两步，水滴筹就来到了我们的面前。那玩意儿的外表像镜面一样光滑，像极了刚刚打开包装的水晶肥皂，让人忍不住想要蹲下去捡起来。
蹲下去捡肥皂，
捡球姑姑一个没忍住就把那水滴筹捡了起来。
捡的呢，捡的呢，捡肥皂啊，捡肥皂。
吓得我赶紧把果子狸薅过来挡在了前面，但是水滴筹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仔细一看就是一块普通不锈钢去伪造。这时张北海哈哈地笑了起来，我生气地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才承认是在跟我开玩笑。 所谓的蓝色空间号并不是宇宙飞船，只是一个大型的星际移动公厕。由于高等文明的发展，星际穿越旅行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但是有些低配飞船并没有自带卫生间，所以在星际旅行的时候，如果想要解手就得依靠这种移动公厕。而张北海正是这个间公厕的管理员，刚才他们着陆流沙河也只是在处理黑水箱，合着你们在天上拉屎拉尿，然后把他们倒在我大清的疆域上。简球总算听明白了一件事，我们有加分解剂了。张北海解释道，小主不要相信，这娘们儿可不像个好人。简球警惕起来跟我说，骗子骗子，果子里也跟着简球起哄。你如何证明？我问道。再过九分钟，整个厕所将为你闪烁。真的吗？我不信。
我不相信。
鲁豫女士也不相信。当然是真的，我怎么会骗你呢？张北海邪眉一笑，不由分说一把把我拉过来夹在腋下向船尾跑去。简球和果子狸也跟在后面跑了过来。此时天空一声惊雷劈了下来，劈中张北海，他表面淡定，但却把我夹得更紧，腋下也渗出了汗水，跟黄果树瀑布也差不了多少。但我被夹得不行啊的发出了一声夹子音，果真是雷夹音吗？简球想起了他的偶像，不由得感叹道，呵呵，谁不喜欢雷夹音呢？是吧，大刘？我们到了船尾，张北海想要打开驾驶室，但是怎么也打不开。透过窗户往里看，只见到一具烧焦的尸体躺在驾驶室里，上面还冒着些许的白烟，赶紧破窗进去看看，或许还有救。我冷静地对北海说。他嗯了一声，抡起我就砸向了门锁。得亏我小学时候体育课选修的是金钟罩，这才幸免遇难。打开了门，我们也得以进来查看情况。刚进到驾驶室，一股烧焦的气味扑面而来，是典型的美拉德反应，密室杀人，看不出有反抗的痕迹，难不成是熟人作案？张北海疑惑道。对啊，已经熟得透透的，怕是救不回来了。最先查看尸体情况的果子狸一边惋惜地说道，一边从兜里掏出孜然和辣椒面。幸好捡球眼疾手快，一巴掌扇过去，打飞了果子狸的佐料，不然后果不堪想象。众人环视四周查找线索，这时张北海从尸体的身上翻出一张烧糊的工卡，职位栏写着面点师，而烧糊的员工姓名处隐约能辨认出林真真三个字。这个林真真是谁？为什么面点师会出现在驾驶室？其他人都去了哪了？我正全神贯注地尝试推理，没注意到张北海已经走到了门口，咔的一声锁好了驾驶室的舱门，又是邪眉一笑，凶手就在这间屋子里。凶手就在这间屋子里。我重复着张北海的这句话，还是想不明白。见他又锁好了驾驶室的门，显然是怕凶手跑掉。捡球和果子里以为凶手还藏在屋子里，赶紧帮忙翻找，两平米不到的驾驶室哪还有什么空间藏人？凶手到底在哪里呢？捡球一边翻找着抽屉，一边嘟囔道，不要装了美眉，凶手就是你。张北海伸手指向捡球，捡球踉跄了两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我也看向了捡球，小主你要相信我，奴婢没有，我没有说话，看着张北海，奴婢愿意一死以证清白。说着捡球从裤兜里掏出一把匕首，三尺白绫和一保温杯，鹤顶红 PS 捡球姑姑脾胃不好，喝不得凉东西，选一样吧。捡球冷冷地对果子狸说，吓得果子狸上窜下跳。他是万万没想到捡球说以死谢罪，死的是他。而张北海还是一言不发，指着捡球的手还是没有放下。原来他指的不是捡球，而是捡球后面的那具焦尸。我看着焦尸若有所思，经过了四秒的冥思苦想，推理出了案件的经过。凶手的确就是尸体本人。我看着张北海说道，说说你的推理。他放下举了半天酸得不行的手，今天本来晴空万里，预报里也没说有雨，甚至紫外线强度为7，需要特别注意防晒。我用的这款雅漾清爽控油防晒乳 SPF50PA 4+，清爽不油腻，安全不刺激， 尤其适合容易出油的夏天。现在好汤麦里才十几块，擦身体都不心疼，赶紧去买上一支，度过一个欢乐又实惠的夏天吧。这么晴朗的天气，小范围气候突变，惊现天雷，唯一的解释就是有妖仙再次飞升渡劫。这么说他渡劫失败了？张北海看着焦尸问道。不，他成功了。面前这具尸体只不过是他的替死鬼。我继续推理道，由于渡劫，空气中水分含量瞬间提升为 318%， 相对湿度 1066%， 紫外线强度为7，水流速度2000米每秒，船的行进速度3.5米每秒，风速300米每秒，船只的金属船板厚度为 0.1 毫米，电阻为欧米伽 3.1415926。 被害人林真真为外包餐饮公司的面点师，韩大鹏今天早上在武汉吃了蔡林记热干面。基于以上条件，可以推理得知被害人林真真是自己被雷劈死的。这是为何？张北海问道。果子狸和捡球演算了20张 A4 纸也没算出原因，因为他叫林真真，避雷针的针，不劈他劈谁？众人这才恍然大悟，纷纷点赞。你推理得非常棒，通过了考验，现在整个厕所为你闪烁。张北海满意地对我说。说罢他从驾驶室抽屉里拿出一个接线板，插上了插头，整个蓝色空间号亮起了圣诞彩灯，闪烁起来。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这不合适吧，毕竟刚刚死了人。我还在想着，果子狸和张北海已经在彩灯前玩起了自拍，捡球也拉着我想加入，我没有动，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张北海看我有所迟疑，哈哈地笑了起来，一阵青烟飘过，张北海幻化成一个仙子的模样，再看果子狸也变成了一个仙子。我是连连，我是爱爱，张北海和果子狸，不，应该是两位仙子向我做着介绍。我是真真娇师，站了起来自我介绍道。我恍然大悟，这他妈是撞天婚吗？原来这一切都是骊山老公对我的考验。经过了撞天婚的考验，我和捡球也算是松了一口气，辞别了几位仙子，正要西去，真真仙子招来一只仙鹤，说可以让他送我们西去。我觉得不太吉利，不想乘坐，便谎称自己肠胃不适，最近正在炸茄和不宜颠簸。哪知道众位仙子十分担心，不知道从哪搞来10瓶纯芝麻酱、5斤京东板栗，还20枚水煮蛋蛋黄，说对拉肚子有奇效，让我在2分钟内全部服下。我迫不得已一股脑把这些全部下肚，整个人拔干到一个不行，比脚下的塔克拉玛干还干。这下实在没有理由拒绝仙子们的好意了，我和捡球一起爬在仙鹤身上驾鹤西去。果然神鸟就是神鸟，仙鹤的速度非常快，差不多赶上一台战斗机的速度，唯一就是飞得不太高，大约离地有20几公分的样子，跟跑着过来也差不了多少。不管怎样，不到一盏茶的功夫，我们就到了喜马拉雅山区那个发生父子叛乱的村子。那父子俩早就得到消息，朝廷为了招安他们，选派一个妃子过来和亲，正为了谁来迎娶吵得不可开交。我却没有心思理会这些，满脑子都在想今晚去珠峰穿越的事情。捡球看我面露难色，以为我是不想和亲，一咬牙决定代替我去。我也顺藤摸瓜点头如捣蒜地同意下来。到了下午，那父子二人虽然还没分辨出谁来迎娶，但也做好了接亲的准备。我和捡球调换了衣服，我穿着他的加拿大鹅外加 Lululemon 藏在车底，他穿着我的伊尔爽加厚秋裤坐在车里。
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
驾着牛车就去了爷俩家。下了车，捡球也犯了难，不知道该跟谁好，正是两个冤家都难抛下，舍不得你也放不下他。但是为了给我争取时间，捡球毅然决然地选择和爷俩一起来。三人就打起来斗地主。晚上我趁机跑到了珠穆朗玛峰，准备进行穿越。我脱了裤子边拉边等，终于冷风来了，我见时机成熟，便掏出随身携带的狼牙棒，猛地朝自己敲了下去。我一下就晕了过去，但我是开心地晕过去，因为再醒来 我就能回到现代文明社会了。小主，你终于醒了。我慢慢地睁开眼，简球对我说，我暗道不妙，完蛋了，看来是没有穿越成功。原来我刚走没多久，简球他们就收到消息，皇帝驾崩，宫里乱作一团，皇后堕了么疯狂接单，抢了太后美了么不少生意，所以想要我回去制衡皇后。我想反正现在暂时也无法穿越，不如先回宫再做打算。回了宫里，果然各位亲王为了立新帝之事吵得不可开交，有人推举三阿哥，有人推举果亲王。事到如今，那本宫也不得不分辨一句了。我看着众人说，先帝有亲笔密旨答应孙氏，颠鸾倒凤，巫山云雨，历练有成，宜承继大统。众人不服，我继续说道，先帝高瞻远瞩，早将孙答应皇旨故封住于锦匣内，搁置在乾清宫正大光明牌匾之后，诸位王爷及亲贵大臣可前往乾清宫检验。大家赶紧取下锦匣打开，但看见孙答应正穿着他的赤色鸳鸯肚兜在里面，不知天地为何物，众人啧啧称奇。我却注意到，除了孙答应，锦匣内还有一颗微微透着蓝光的药丸，上面刻着 Apotex 4869的药丸。哦，是了，之前在珠穆朗玛穿越没有成功，缺的就是这个药丸，但是怎么这里会有？难道先帝早就清楚我的身份？而且我记得当初我吃下的药丸是红色的，这颗怎么是蓝色的？我正想伸手去拿，结果一束激光从天上射下来，将孙答应和锦匣烧成灰烬，那药丸倒是毫无损伤掉到了地上。众人见状赶紧后退了好几步，纷纷举起手机开启了直播，一道光柱照了下来，一个紫薯精出现在我的面前，捡起了地上的药丸安装在他的手套上，我哪里肯，赶紧冲上去打算抠下来，结果紫薯精照着我的脑袋就是一拳。
请你不要到处勾，
我就觉得还好，他也是诧异了一下，又是连续几拳，我的脑袋变得跟小丸子的爷爷有一拼了，但我还是没有放手。这时他燃直向远方说，看好特卖，我一回头他就趁我不备跑走了。我正在懊恼，身旁出现了一个传送门，一个披着红色披风的老外出现在我的面前。你好，我是斯特兰骑马医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惊奇怪队长。本季完，祝大家蛇年愉快，再会。
心早已随风荡，心早已随风荡，暖风呼呼呼呼呼吹进我的冬。